本期的嘉宾呢，其实我跟他还非常熟悉了，因为他是最早期听我电台的一个非常小的小朋友啊，对我来说是小朋友，也是听了很多年之后，我也是看到他是比较紧张嘛，也比较上进的，结果呢就在压力之下，因为经常失眠嘛，然后得了一个甲状腺癌，后来呢经过治疗当然也是康复了，对他的心态影响比较大，现在是没有那么拼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对大家有些帮助，就是真的不要那么拼，还是小命要紧。接下来呢就是我对他的访谈。
就是你对我来说你肯定不用自我介绍，但是对其他的人，人家还是不知道你吧，是吧？
嗯嗯，
所以还是介绍一下吧，因为你现在的名字还没有说到，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你，比如说你是成龙的话就不用介绍了。
是，那怎么说呢，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那个，其实我跟栋哥认识已经快十年了，因为我看了一下栋哥的微信，他不是有那个第一次添加时间嘛，那我看了一下是2017年的一月份左右吧，我应该算是你的第一批听众之一吧。对，然后
非常
对，大家可以叫我那个，可以叫我的网名阿格雷，这个网名怎么来的呢，我到时候晚点会解释一下，你其实是一段比较悲伤的一段事情啊。然后当时我听栋哥你的那个电台的时候，我应该是今年我30岁嘛，然后因为我过几天就生日了，然后就30周岁，我听你电台的时候应该是21岁这个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就有点失眠障碍，就是那个睡眠障碍，所以我就每次要找点这个东西来听，因为我之前也是属于这种算是科技从业者嘛，然后就是找这些电台来听，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直到就是听到你的这个电台之后，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我记得当时讲一个什么东西，好像讲到任天堂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后来还加你微信，然后我跟你说能不能多讲一点任天堂的故事，然后你跟我说好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动漫你蛮有意思的，后来就慢慢就在不在一起加群啊，后面聊的挺多的嘛，对吧，然后呢觉得这个就有点像那种大家庭一样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么来的啊，对，就这么个事儿，然后东哥你看。
可以，因为我们是这样嘛，就是我跟你确实蛮熟了，而且就是后来也在微信中，我觉得我们聊天的时间比亲人还多，你亲戚一年才聊几次嘛，
对啊，亲戚可能一年也聊不到几次吧，可能就节头节日的时候可能聊一天，对吧，那就没有了。但宋哥的话，其实我也蛮感谢你的宋哥，因为在我很多次之后，你看啊，有一次我不是要做那个智能家居这个板块的这个业务嘛，省得我想创业嘛，当时我也来咨询你的嘛，对吧，然后今年应该去年了，就是家里生活上遇到一些琐事，不是也找你了嘛，对吧，有点像我的人生导师啊，东哥，这也我得感谢你一下。
我就是鼓励，无差别的鼓励，是吧，
没有，挺好的，真的。我觉得那次你跟我聊完之后，我当然我不能在电台里面说我那个具体什么事儿，但是就确实蛮感谢你的，因为当时你给了我一个新思路，你知道吧，这个思路确实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觉得也蛮好，所以说现在的话也还是回到正轨了吧，这个生活至少没有说让孩子以后会变成怎么样，会有遗憾怎么样，对吧，这个我觉得确实你开导了我挺那个还挺多的，所以说还是很感谢你。
其实你心里也知道大概怎么做，大概我就提一下，其实你也不要说的我这个肩上的担子好像更重了。
没有这样说的话那有点太过了，是吧。
对，太过了，我这个是吧，
怎么说呢，就感觉像一个就像一个前辈嘛，我觉得这还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作为一个后辈，
年龄至少比你大嘛，年龄比你大。
没有，您还年轻，您还年轻。因为我记得你那个当时我看你那个 B站还有一些你的视频号的时候，可能你这个因为打光的原因吧，显得你皮肤特别好，知道吧。
对，可能是吧，就是白天录或者有开美颜，我基本上还是不开美颜的，因为我觉得开了美颜还是比较恶心，比如说现在我就不开，现在也没有开嘛。
是吗，那皮肤很好呀，我觉得像小年轻啊。
来，我近一点。
行啊，那栋哥，那我
就是说因为你这样介绍一下自己，其实我的目标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想就是记录某很多人，我的目标是记录1000个啊，但现在有100多个了，还差800多个，就是记录1000个人，不是一次啊，就是比如说两三年之后我再访谈你，
我知道
像我们就认识10年， 如果我们那时候老早就访谈，我没有想过访谈嘛，然后实际上就可以记录，我觉得记录一个人的很多年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即使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啊或者什么时代，因为我们是不被看见的人吧，至少我想做一个电台，然后把它放在 YouTube 上，把它放在哪里，至少是活生生的人嘛，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做。
是是，我今天在高铁上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之前在访谈的一些那个嘉宾，然后我就听一下，有些其实对我来说可能不是普通人，就像有一期应该访谈是一个教授还是谁，然后还有一些是
对
国外的一些精英人群啊，可能对我其实立起来那怎么说呢？那其实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是也有一些那可能也有一些高低之分吧。对我来说啊，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区别，那肯定存在的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栋哥还是给了我们很多这个普通人这么机会啊，就来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就蛮好的。对，
对对对，也不是说机会嘛。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讲的还比较真实嘛，而不是那种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个不是 AI 生成的嘛？
对
，AI 生成的话就太假了，以至于对吧？
前两天你要找我的时候，我不是还问你吗？说有没有什么大纲之类的？我还想着可能需要有一些什么大纲和那个这个有什么故事节奏？那你跟我说，那反正讲到哪是哪嘛，对吧？那我后面我也没怎么准备，然后就当聊天呗。这个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接受过一次采访，但不是这种杂谈什么的，是公司的采访。因为我们
公司
20万号员工吧之前。然后是一家物业公司嘛，然后采访之后那个看的人也蛮多。那时候我觉得还是采访的这种感觉还蛮好，就是被受访的这种感觉还蛮好。然后就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也能够表达一些我工作当中的一些这个经历，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和不好的我都可以表达。然后呢就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展现自我的这样一个方式吧。对，因为
对
没有多少人能够在外面被曝光的，对吧？这个还是有些人他喜欢被别人看到，有些人就喜欢在背后做默默无闻的一名这个一枚螺丝钉，对吧？那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想了一下，就是刚才我介绍了一半啊，就是我的网名叫阿格雷，然后其实大家在群里面的话，可能是那个另外几个小群吧，就是都喜欢叫我这个特斯拉。其实我只是想说，我只是买了一辆该死的特斯拉而已。我是第一批国产车主啊，说实话，确实还是有很多这种怎么说，早买早享受嘛，晚买享折扣嘛。那我是属于最早买的那一批，然后什么都没有啊，32万落地啥也没。然后现在等我买完那个车差不多过个3-4个月之后，降到了27万，然后配置更高，然后后面一路降。哎，说实话确实也蛮血亏的这个事情，至少我觉得啊，因为其实这种事情我身上发生过还有好几次，待会儿慢慢讲吧。
对，但是你是第一批嘛，像后面有很多人也买了特斯拉，咱们就不会再喊了特斯拉了。那小乔也买特斯拉，对不对？他已经被抢先了嘛，只有你是第一个特斯拉，所以大家都喊你特斯拉。
第一批国产特斯拉。那因为其实在我之前，你说以前特斯拉还真的是那种小康家庭可以开的，那现在其实说实话，但凡我觉得普通家庭什么的都能买得起，都没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国产上了之后，你现在特斯拉，你起码Model 3便宜的也得要40多万，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遗产不是特别好，因为就显得好像只有我有遗。所以我觉得还是
现在蛮多了，现在蛮多了。
对，现在还是挺多的。是啊。
对，
那这样吧，栋哥，我要不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经历呗，然后也
可以。
对，那个大家也可以讲，就是
聊聊天。对，我就是很希望记录一下你怎么活到了这个30岁，也蛮成功的吧。
那这您就这个就别开我就别开玩笑了。然后我是这样子，我呢是宁波人啊，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属于一个就是浙江省里面的一个浙江排名 top 的这样一个县级市啊，然后我们出去呢一般都不说自己是宁波人，就说是那个县的人，然后比较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开厂，就是所以我有一点就是 挺佩服我爸的，就是我爸，他说，从他长这么大以来啊，那有56岁了嘛，然后他这么大就是从来没给别人打过一份工，就是我们那个县城的人，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开小厂，就开小作坊，所以说，可以挤得上这个全国百那个百强县前5前6这个样子，就还是比较有点，也不吹那个吹牛逼吧，确实是靠自己勤劳肯干嘛。然后呢？
哎、对，
然后呢，就是家里面也不是说特别小康，那也没有说特别贫穷，就是一个红家庭，很普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学习也不太好，上了一个职高，但是我说实话，人家以前我那个看到过什么那个一篇文章嘛，就是讲一个打工皇帝的嘛。然后我在想，那人家打工居然也有这么能有成就，那人家说什么？其实就有点，我这个就会影响我自己嘛，就是说，因为我虽然上了个职高，但是我也可以做职高的王啊，我也可以在职高里面闯出一片天地啊。那后来怎么说呢？就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可能职高生活可能是我的一个人生高光时刻，因为我上职高之后，我参加了那个学校集训队，就是我是专门就是那个学校里面专门拉出来一帮人，就是去培养，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什么比赛？就是关于那个科技这一块，互联网这一块的。我当时参加的是一个叫什么智能家居这一块，所以说我后面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我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拿了一个全国一等奖啊，这个确实是还是有一点点含金量吧，不能说很有啊。然后就开始一直就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我那个时候接触的时候，我们海运协议是那个 ZKB 协议，我不知道栋哥你有没有了解过啊？
没有，我对这个还是不太了解。对
因为它 ZKB 协议的话，它之前说是那个专门低功耗嘛，专门用于智能家居这一块。那不像现在，它可能是有那个蓝牙 Mesh 协议啊，什么这种 WiFi 协议也可能多一点。
嗯，
那个时候可能比较技术比较古老一点吧。然后我是专门负责那个嵌入式这一块，那个时候做写那个 QT QT 应该是诺基亚的吧，我记得。然后后面
QT 是后来被诺基亚收购了嘛？
对。然后后面好像就没了这个东西是吧？
现在还有，反正现在还有。
还有是吧？但是我
他现在独立出来了嘛？现在独立出来，现在做跨平台的客户端还在用 QT。我公司里有卖软件，他们还是用 QT。
那确实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蛮久了。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拿一等奖之后呢，就是可以挑大学，就是因为你职高的话其实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上大专之后再专升本啊，只有这一个方向。但是我那个时候拿奖之后的话，就是可以挑一所那个本科院校，但是三本的这样子啊。然后呢，那我就上那个，就是那后来我也没去读那个什么本科生，然后我还挑一个大专，那比较好的大专嘛，这大专没什么，我觉得啊，然后去上学去了。那上学之后呢，这个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一直都是受那种创业，知道吧，就是我爸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嘛，就是没有在给别人打过工，然后大伯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啊，说实话还蛮成功的。然后就一直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是读大学的时候呢，读的专业也是那个计算机方面的，读的是互联网这一块，就是应该是跟你的工作相关，也是那个那个 Linux 配置，然后那个Server 这一块的，也会做一些交换路由。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也去参加比赛了，那个名次也还不错，先是宁波的一个市赛，然后也参加省赛。那后面的话我因为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一直想着特立独行嘛，然后就想着看看那个什么乔布斯的这个什么传记啊，还有那个什么谁反正都是一些那个大学没有读完辍学的这样一些案例。我那时候也想的是
对。
然后那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当时这个可能不能说啊，就是响应一个号召，就是万众创业不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嘛。就是很想创业。那个时候我想创业是已经拦不住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是讲大学我就不读了，或者就休学了。我那时候就想了这个苗头，然后我跟我爸妈说了，但是我爸妈其实还是蛮支持我的。就是这点我觉得可能跟别的父母不太一样嘛，别的父母可能会觉得那你怎么的也得把书读完嘛，对吧。那虽然呢他们也劝过我一下，但是就是没有极力劝阻我，就是一定要把大学读完，因为怎么说也是个破大专，我们说实话，因为什么特别含金量。对，然后我就想着，那么去试试看，然后家里拿了点钱，然后我出去创业去了。那么创业去之后呢，我那时候做什么呢？是做那个，因为那个时候闲鱼其实出来没多久，我记得是 出来是已经有是有了，但是就没有像转转这样的平台。我们那个时候想就是说，专门做一个高校之间的这样一个跳蚤市场啊，线上平台，或者说是那个学生可以自己进货，然后在上面卖。其实我后来回过头来，就是去想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个伪需求，就是伪的不能再伪的需求啊。就是这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已经陷在这个创业这个那个这股热劲里面去之后，才会发现，就是我当时会觉得，我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我要去拿融资啊，我要去，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所谓一个资本寒冬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那个时候可以靠 PPT 创业。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在深圳，她那公司名字叫大爆炸科技啊，现在已经倒闭了。一个17岁的一个女孩，然后创立这样的公司，她就是专门卖那些什么那些新鲜的玩意儿，然后成立一个平台叫神奇百货啊，可能现在还能搜得到。然后他就是从 PPT 开始，然后去融资，去拉投资什么的，爬了上千万融资吧，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后面开始爆雷了。那我觉得17岁的女孩子能成功，那凭什么我一个18、19岁20岁大学生不能成功的，对吧？然后就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嘛。那么当时在创业时候呢，我还认识了一个合伙人吧，算是。也一起投钱了，那么当时成立工作室一样的这样性质，然后就是慢慢做什么 app， 然后做网页，后面都没做起来。那包括中间其实也拿过几次，就是去拿过几次那个出过 BP 去做路演，然后一个投资人，一个投资人看上了，但是呢，就是后面因为我和另外一个合伙人在争一些莫须有的这样一些那个职位，你知道吧？就是什么公司尤其来当 CEO， 你知道吧？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可笑这个事情。然后就那不欢而散，那么投资人后面也就没有看中我们，因为就觉得有点那个儿戏嘛，就感觉就连几个小毛孩子在那边创业，是，然后啥也不懂，就这个意思。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是一个诱因啊，然后后面没做起来，原因就主要是因为，说实话，我们拿的钱其实不多，就是靠父母的钱嘛，拿了每个人拿了20来万这样，凑起来那也就40来万，那个你说那能做什么事情呢？可能连个 app 都开发不出来吧，然后就是一直没有上线，那么后面就撑不下去了嘛，那么就关掉了。关掉之后呢，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那个合伙人，他跟我说了个事儿，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呢，抖音刚刚起来，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做抖音直播啊，带货这一块？我说什么玩意儿？抖音，我听都没听过，你知道吧？真的，那个时候抖音是在当时投，因为我当时是喜欢看微博嘛。微博里面有很多种抖音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在想，这个不就跟以前那个什么配音秀一样？那时候抖音没有像现在这样，它是一个泛娱乐这样一个平台吧？它就是靠那些什么跳舞啊，什么搞一些搞笑配音啊什么的做起来的。对，那个时候我还是那个印象是蛮深刻的。那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做什么那个抖音运营和什么直播带货这一块？那个时候我就从来就没有往上面去想，而且我也说实话有点眼高手低吧，就是看不上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就是没有我想当这么高科技，对吧？你我就是我想要什么，就是想要就想改变世界啊，我想就是有一帮人跟我在一起，能够开发一个改变世界的 APP， 这样能够改变这样现状的这样一个一款科技产品，而不是做这些什么卖货啊，或者说是带货什么搞直播这种东西，我从来都看不上。所以说其实现实还打我脸。我是大概在大前年吧，然后我无意间在刷抖音，然后刷到就这个人，因为他大家可以去搜啊，他叫闰土，然后搜了一下，对，然后那个他，因为他名字我就不说了，他然后看一下，哎，这人怎么这么眼熟，然后他下面标了一个可能认识的人，哎，那我就想他不对劲啊，他内容是什么呢？他开了宾利，然后呢什么？然后再讲述他自己创业故事啊，确实很成功。我一开始以为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公司给他打造那个人事 IP 嘛。然后我后来查一下这家公司，哎呀我操，他是法人，而且还是股东，你知道吧？然后你确实看一下，社保人数缴纳人数啊400，你知道吗？这感觉给我很震撼的。我真的觉得，我靠，这那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么成功？我觉得他当时还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做？我没看上，我没想到反过头来，哇天哪，人家已经这么成功了。他现在他自己说的那个什么，他自己在那个直播里面说，那个视频里面说，他说，那个叫什么， 现在他已经不用为什么而愁了，现在就是员工已经四五百号人了，怎么怎么样，就他做的还是确实蛮就是他自己说那个蛮厉害。后来我也发现，就是我看了很多同行呢，就他们这个同行里面的这个相关消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都说是什么教父级别的人物。对，确实是确实是有点东西。对，就是还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也不能说打击啊，因为我觉得那人家好嘛，那也是，那也其实开心嘛，就是还是有点，就是有点后悔吧。至少就是以前当时我后面工作的时候，也有我的领导跟我讲过，就是我这个人吧，有点就是会有点有点自傲这样一个感觉。其实后面想想确实是这个样，就是我也是现在也一直在改变我自己啊，就是很多东西还是要就是有更深度去考虑这样一个事情啊。对，这个然后呢？那么那虽然创业失败了嘛，但我那时候不是大学后面我也没读完嘛，然后呢这个事情过去蛮久了，我就没想去读大学去了。后面又回到宁波之后呢，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上班之后呢，然后又去创业去了。
然后去，反正我知道你闲不住嘛。对，
然后创业做什么呢？做跨境电商，做那个美妆这一块。因为那时候2017年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之后嘛，那个时候应该是跨境电商的风口嘛，那个时候什么网易考拉呀，什么海淘呀，很多很多压力都演出来，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商平台。后来呢我认识一个，就上班时候认识一个同事，关系蛮好，然后后来我跟他一起合伙，然后做这个跨境电商，就是做进口那个化妆品。然后哎，怎么说呢，也后面也是因为很多品牌都是我们拿不到授权也不让卖，再加上这个囤货压力也有点大，然后后面也是不了了之，就那个结果。但是后面我那个合伙人后面他也没有起来，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创业，然后呢也一直在失败，就是后面还是觉得，哎，老实实打份工吧。那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打工了也就上班了也没有算得很好，就是后面因为你知道我刚才也讲这么多，就是想自己创业，或者说以前做的工作就是跟那个科技相关的。那么后面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你说我那时候毕业都没有毕业，对吧？也没有一张文凭，对不对？我回过头那个时候想想还是蛮后悔的。后面呢就想去读书去了，后面老师告诉我就是说，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就是2年学位期已经过了，就不让我去，就不让我去读了。你就想想看，我就一个职高文凭啊，职高文凭，然后去找工作，对吧？就挺难的。然后就想着那没办法，那就可能就混着吧。那么就去找了一些那个什么，因为什么工作最没有门槛。就大家印象当中可能就是销售，那确实呢，我后面我也去做一个销售，但其实做的是我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就从事餐饮行业嘛，餐饮行业我从正儿八经从2018年开始做起来，到现在为止也确实做了也有个7、8年，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下去，就没有离开过餐饮这个行业，啊，所以说那现在我觉得虽然不是说自己喜欢的行业吧，但是那养家糊口嘛，那我觉得那也只能够接受嘛，那么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情。有句话怎么讲呢？就是，20岁接受父母的平庸吧，对吧？30岁接受自己的平庸吧，40岁接受孩子的平庸。我现在就是属于30岁这个阶段，就是我已经接受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庸的人，对，我已经没有想去再折腾或者怎么一个情况了。对，
其实你还是有点谦虚嘛，我是觉得你做餐饮的话也还是蛮厉害，因为我看过你那个什么吧。比如说你送给那种，你都是送大批量的给这种食堂，对不对？就是那种，他不是说你要去，对，我看你合作的都是很大的嘛。
对，之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专门做这种政府单位、国企这些大型单位的这个食堂承包嘛。
对呀、
啊，国内还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东西它是属于人情关系，因为我刚出学校的时候。就刚出社会的时候，就真正走上这个餐饮这条路的时候，其实很多都不懂，就是还是个小白，就是那种做销售嘛。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可以想象就是做销售其实就做人情，就怎么把自己影响出去，就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做的不怎么好，因为什么都不懂。那后面就是慢慢时间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想到很多事情，就会去想怎么去做。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群里面很多老哥他们也有这个相关经验嘛。对，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是的，因为
对，
我是没有做过销售，但我觉得做销售可能是 一个最好的行业之一，尤其是比较很多打工的人来说，这个销售要比就是我是搞一个白领，然后去给人当文员呀、或者当什么的，我觉得都要强很多，因为那个是死的公司嘛，就是
对，
如果家里是或者你有创业或者是什么的话，一定不能做计件的这种工作，就计件计时的这个工作，要拿回扣的工作才好去做，否则的话你看，
对，
我是蛮觉得。穷就去搞销售，这个是真的。你说有些人会说啊，我性格是艺人又爱人的、说实在的，当足够穷的时候你就不要谈这个嘛。
是啊，
真的是这样。你说我很穷，我就内向，那你就穷了呗。那你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不行嘛。对，
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销售上限比较高。如果说做一个可能做一个，那当然你如果说是我还是回到老本行，就是去从事互联网的工作，那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平台给到我，或者说是一个就是我可能我的起点会很低，那我的上限也会很低，因为我一没有文凭，二没有很好的技术，对吧？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被困在这个里面，但是就是换个行业就换个方向，那么就去做销售，那么会觉得我的上限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也其实也确实是如此，我们也见过很多百万年薪的这样一个销售行业，我们也有很多前辈，包括领导也是，现在他一年年薪下来基本上也有一两百万这个样子，还是不错的。所以说
对对对，
包括我现在其实刚才在后面也捡了很多装备吧，可以说那也算是获利的。对，那怎么说呢，这个至少选择这个行业之后，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这个行业，就觉得还是现在能够接受了。就我刚才讲到三十岁这个年纪了，我已经能够接受我自己这样一个现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去改变自己或者怎么样。当然有很多人都说机会还有，对吧？你还年轻，你看像褚时健，对吧？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创业成功、我觉得那这世界上能有多少个褚时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
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认命吧，就是其实很少会有人自己能够认命的。这个我觉得怎么讲呢，还是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这个也算是一种进步嘛。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句是对，你说，东哥你说。
你讲。我本来是说认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因为我比你大嘛，然后你又觉得好像命运就这样决定，其实这是为了防止我焦虑嘛，我自己焦虑，我就觉得比来比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嘛，还是自己能做多少事情就做多少，你总不能可能跟特别什么的人去比嘛。我就觉得就这样嘛，就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尽量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反正我们终归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是吧？总是输的嘛，最终我们都是输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有一句话，听到这句话我很触动，就什么呢？我当时在吃饭，然后跟我同事一起，然后他们在聊孩子，那时候我还没有孩子，然后就是我另外的同事在问他，孩子上学怎么样？那他就说孩子可能上学成绩不是特别好嘛，另外他们在说，然后就说然后就说那你就是我那个 A 同事和 B 同事在说嘛，那你们可能加点紧了，他说可能现在还小，不要看现在还小，可能眼睛一眨就要上高中要高考了，怎么怎么的，那他这么来，他说无所谓，那我的孩子开心就好，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要站在金字塔顶尖的，我觉得这句话，哎呀，我靠，他妈怎么还能这样想呢？我觉得确实啊，我觉得确实不应该，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要站那个金字塔顶尖呢？对吧？那你去我那当然，我后面看到过，我不知道是谁发的，就是说我们那个中国人的很多这种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家长问孩子，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那有些小孩子会说，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在食堂里面做一名打饭的员工。那家长就会觉得，家长就会觉得很生气，对吧？那就是我觉得人的梦想就应该是当科学家，人的梦想就应该是当一名飞行员，对吧？航天员什么的。那就是凭什么一定要你的孩子要这么优秀呢？后来我也反过头来就反思我自己，凭什么我一定要赚很多钱？那当然赚钱是没有错啊，对吧？就是凭什么人家活这么辛苦？所以我这两年，就你也知道我一直是焦虑状态，其实
对，
我也有那个双向情感障碍，因为我现在就是每天入睡是需要靠吃药的。就是已经吃了快，
我早早知道了。我你在群里不是还讨论，要吃点什么药，换点药，
是吧？是，而且经常换药，因为吃药这个事情， 引发了很多这种后遗症啊，一系列这个事情。那、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后面也比较难，难办了。反正走一步看一步吧。哦、对对对，那然后就是，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慢慢调整我自己心态，就是也不能说得过且过，就是说，让自己好受一点，就是让自己能够接受我自己的，就是刚才说过了，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这些缺陷，让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庸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我刚才讲到，可能我40岁，可能我50岁以后，我也需要接受我自己孩子这样一个平庸。当然，我希望他是一个非凡的一个人。
肯定是家长肯定是这样想的吧？家长肯
定是
这样想的，
对，
接受好更好更好嘛，对吧？最好是拿诺奖才好呢。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我因为我现在有小孩了嘛，我家老大也是学习不好，就是我现在是这样认为哈。这个东西啊，其实与家长关系不大，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呀？可能就是基因决定的吧。就是基因其实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有些人他就是特长点在这里，比如说我的运动能力不强，但是我就觉得我家的老大的运动能力就是比我强，但他学习没我好。像很多的，当然也是他年轻，他不怕摔嘛。比如说他骑自行车，他跳台阶，有时候我就觉得啊，那5-6层台阶，我说你跳下来你别摔的，不，他不怕。他摔疼了他还是去跳，我就觉得这比较牛逼哈，不怕疼也可以。
那挺好呀。对啊，
对，我觉得也挺厉害。
对，但是你家孩子现在还小吧，也看不出什么来。对
对，反正我就觉得、
哎、
你自己怎么搞就怎么搞，因为他从小就是，我就觉得他就学习不好，但是呢他对运动啊，包括骑自行车啊，或者对那些机械装置他都去弄，但是我想想，我好像也不是很喜欢弄，但我就由着他去弄嘛。每个人我想想都是，哎呀，都自己的生活了。现在我不太纠结这个了，就是真的不纠结了，我完全不纠结了。
是是是，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一直都有焦虑症，然后就是就是很担心，就是过分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这两天不是在给孩子报名那个幼儿园嘛，然后就会。然后我就会又会焦虑，就会焦虑孩子要哭怎么办，然后幼儿园报不上名怎么办，就各种焦虑。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叫焦虑症，就是因为心里面会紧张会害怕。然后医生跟我说过一个案例，他说如果你今天掉了100块钱啊，你会因为这个而焦虑，那这个就不是焦虑症啊，这个就是属于正常现象。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你会去担心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那这个就叫焦虑症。然后我就属于这种焦虑症这个人群。对对对，然后现在也是一直要靠吃药，就是一直在治疗嘛，相当于。然后讲到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有点悲伤嘛。你应该也知道我那个身上那个就是那个甲状腺吧，这个。
对对对，我知道。但我觉得与你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关系。对，医生跟我说，他说是就是很多心情不愉快的。每天都是喜欢生闷气的这种人，可能会引发这个肿瘤的人比较几率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倡议每位听众朋友们都是尽可能的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
对，是的，是的。对，
是。
我可以讲一点，就是跟你病是一样的，他也是甲状腺出了问题。我跟他打球的嘛，最近他又开始复出了，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有点焦虑嘛。他非常焦虑，我还去看他哈，但因为我们打球嘛，就是去看看，我们这里也就提个奶啊，我就看看，毕竟是要打过球嘛。然后他就反思自己嘛，他就特别焦虑，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熬夜嘛，也不是因为他熬夜，就是因为他焦虑睡不着。就是他太焦虑了，因为他有小孩嘛，他就会很担心这种小孩的东西，也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然后一直这样焦虑。后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才发现，就是这个焦虑啊，年轻人得的非常多，因为他只有才34岁吧，好像他比我还小很多，34岁。然后那里就是脖子这里肿到了最大的，实际上有高中生、初中生，我才知道哇，有这么多。就他说嘛，很多的就是因为学业的压力太大了，他就休息不好，休息不好的话，就是与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有人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自己总结的嘛，也不一定对。但是他是说的嘛，那个医生就是劝嘛，自己就是不要太焦虑嘛。我想想也是，你想有什么好焦虑的嘛？我 这次是正月十五的时候，正月十五我回家，一个车就开到下面，哇！我看那个救护车在那，那人都不救了嘛。我们谁能想到，是吧？他也许在焦虑明天的事情，但是明天没有到来嘛，对不对？
对，是
是不
的，
是？就是
所以
这样
说，
了。
对啊，所以说这是一种病，它不是说
对，
你心里面会过分去想这个事情，它就是控制不住，
对，
就会去想这个事儿，
是，
所以说就是会有
对
这样一个
对对。
诱因，嗯，
他们还是
然后，
要吃药，这个东西吃药。
对，所以我那天我不是发过一个朋友圈嘛，我在计算
嗯
我如果要睡一个好觉，我需要花多少成本，就是我早上起来。需要吃优甲乐，就是控制那个肿瘤的那个药。然后呢，这
啊
个药呢会导致就是睡不好觉。然后
哦
呢，本身呢有点焦虑。然后呢，那么晚上如果想睡觉，因为我试过不吃安眠药，就是不吃那个就这种精神类药物，完全睡不着。
嗯。
就是我人是很疲惫的，但是我的精神会很亢奋，就会停止不住的会想东西。哪怕我可能一天夜没睡觉，我可能还是睡不着。啊，这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那么我因为我试过，所以
哦，
说呢，我就必须要吃这个，精神类的药，然后吃了的话，那个因为这个药我买的是原研药，可能会比较贵一点，一颗算来的话，差不多也要5、6块钱。然后对，然后吃药呢导致呢，就肝肾功能会有点损坏，那么我要花钱去开那个保肝药，然后这些药，然后就是一个死循环，就是我会去算，就是我如果想睡个好觉，我需要花多少钱。我算来大概是12块钱左右，
一 天
是
每
一天，
天，
然后现在我
还可以，
对，
还可以，
我那天不是在问画家嘛，因为画家不是在那个在日本嘛，我不是还问他一个日本的一个新药嘛，它是全球最新一代的什么治疗失眠的药物啊，这个药确实蛮牛逼的，然后那个药确实也蛮贵啊，效果确实不错，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也不影响肝肾功能什么的，我现在吃也效果也还不错，对，这个当然题外话啊。对，
你现在又在吃那个药是吧？
混着来吃，
哦，
对，他那个，因为我的那个，他说就是医生都跟我讲的，就是我的失眠的诱因不一样，我是因为情绪就是导致睡不着，而不是因为单纯性失眠，因为那个日本那个药它是属于失眠症，就专门用于治疗失眠，就是入睡困难。我是什么呢？就是我不仅入睡困难，我还睡得不深，所以就。对，就是有很多这种debug 在里面，debuff 在里面，对，所以说就是比较那个难受这个事情。所以我刚
但
才也提到这
我
么
觉得
多，
你心态慢慢好了，应该也许会变好嘛，
对，
心态
对，
是
也有
吧？
可能，对，就是我刚才讲这么多，就是在想说，就是一直在调整我自己心态吧，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本人嘛，我本人不是大家也都知道，我被刺了一下哈，然后那段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不戴了个苹果手表嘛，苹果手表它会检测你的心率，它就不停的说哦，你这个心率太高了。我当时以为是什么了，就是我说他为什么老是要他会检测到嘛，他就说你心率是不正常的，但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正常嘛，我也不可能去自己测测，我也没有那套装备嘛，然后他不停的提醒，不停的提醒，我就有点烦了嘛，我就去那个药店里，我就说你给我测一下吧，人家说哇你这个心率怎么都到110呢，我说有到一
这么
百一，
高
他说
吗？
你是不是刚跑了？对，一直是在100一的，我说要买点什么，他说你买
哇，
个血压计嘛。而血压计，血压计上，它不但可以测血压，也可以测这个心率的，它两个一起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欧米龙的还是什么，反正后来我就测了大概有1年多嘛。后来我发现，也是吃药，吃药也降不下来。后来再慢慢的就心态好了之后，就是现在是70这个样子，就是那时候心率
那挺
高
好，
到的程度，就是我自己是没感觉到，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眼会比较疼。当时我也不知道，
是
我
的，
总是认为是自己是不是睡得不好，因为那时候我确实失眠也很多，我也试图吃那个安眠药，但是后来我觉得，哎也不太管用，你知道吗？可能也没吃好药，然后我的眼就会一直感觉到疼，就两只眼睛都疼嘛，然后大概也搞了个1年多吧，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然后哎慢慢的心率就慢慢降下来了。也没有做什么药物的治疗啊，或者什么，反正我就，吃那个药也不太管用，可能他就给你降到个90、100这个样子，但是还是很高，有时候3天2头又忘了，是的。
那你这个
后
就
来我
属
觉得
于那种，
心态可以， 心态好。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有一次，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护神峰这个人。
啊，我知道知道，这个很聪明的、都知道。
应该能提吧，对吧？
对对，肯定可以，肯定可以。
啊，他当时其实我当时还蛮佩服他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很多跟心脏相关的疾病是由精神引起的。我当时听这句话我没有在意，后来我才发现确实是真的。然后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是心动过缓，因为正常的心跳不是不能低于60嘛，然后我是睡觉的时候到了10多，然后在醒着的时候起来的时候59左右，60还不到，所以就有点危险、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放心吧，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他说你是不是可能最近有点焦虑，或者有点什么精神压力什么的。我说是的，那段时间我忘记什么事儿，哦，好像是裁员吧，公司裁员，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公司裁员，就是一直在聊赔偿金这个事情，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焦虑，然后就是拖时间也蛮长的，那这段时间，然后突然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解决好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人就算放松了，然后就开始就心动过缓了，然后医生就跟我讲的事，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些精神压力引起的，后来发现确实是这么引起，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精神确实是能够改变很多这样一个事情，就你心理压力还是需要得到放松嘛，我觉得。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很多人就是挺不过那个压力就会得很多，比如说结节呀这一类，真的是这个样子。
很多结节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吧？我个人感觉啊，就不管是乳腺结节也好，还是
对对，
讲的结节也好，很多都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对啊，
就是尽量心情好嘛。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所有人都非常非常重要。想清楚了这件事情就可以。
对，怎么讲呢？就是我还有很多事情没讲，就是刚才也讲到一半，就是我的经历真的很奇怪，也可能跟我的性子有关系嘛，因为我是属于性子比较急的人，就包括你能从我的语词当中你也能听出来我是比较急性的人。对，然后那个我可以这么讲，我买的东西的价格永远都是在最高点，你应该都你我记得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说过，我买房子的时候房价是最高的，我买车子的时候车子价格是最高的。然后反正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踩在最错误的节点上面，当然这个东西是不可预见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我的这个性子有关系，可能就想太着急了。当时我买房的时候是因为要结婚，那可能没办法，那时候是20年买的，20年的时候我的贷款利率是 5.88 的时候，可以说是最高峰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房价已经算是蛮高的，然后结完婚之后呢，因为在老家嘛，就是在那个县城嘛，然后想着就是到宁波市去来工作，那么就把房子卖掉，然后买到宁波市去了。那个时候21年吧，应该是房价是最顶峰的时候。对，然后就是买进，200万左右吧，买了一个70多平的小区。你能想？然后现在我们这边可能200多万可以买个100平左右了吧？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确实还是蛮跌的蛮多的。然后反正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踩在最错误的节点上面。包括我现在其实房子利率还是蛮高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就自己可能这个心态其实也有这个关系的，就还是不够深思熟虑。
对对对，我能知道你这个性子是比较急。
对对，所以说对啊，
可以可以，哎，性格也比较难改，说实在的性格也比较难改，但心态改了也许性格就会好。因为我很多时候觉得这种就是可能就每个人他这个激素的原因吧，就是他分泌的激素会导致我们造成不同的判断，我觉得
是是是是。对，然后我之前不是那个被裁员之后嘛，那找工作其实什么也我刚才不是提到那个因为大学辍学嘛，后面不是也没读上嘛，就导致的被迫的退学了嘛。那后面虽说是个大专，那你说后面我连个大专品都没有，就是还是蛮寸步难行的。那不过呢也好在当时提出那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个人，他还后面还有提出了一个一个计划，叫做大学扩招计划，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扩招计划，然后我阅读上书了，然后我还是把这个就是文凭拿到了。那当然就是一个破大专嘛，对吧？那怎么的也是一个全日制的这样一个文凭，那算是能够有一点点的这个起点吧，可以说是。对，是啊，还没有说落到一个职高文凭去闯天下这样一个境地。
哎呀， 对，但是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不是找工作的话，文凭其实用处不是很大，
啊，那说是这么说啊，但
是吧？
是，对，
没
说是
有
这么
可
说，
能
但
就比
是，
较难，对吧？
对，你要真没有，那就比较难，就相当于我生那个病一样，人家都说，哦，你这个病，他说是幸福癌，那这个病又没打到你身上，对吧？那你当然你，
对，
对，
是。
就说这你说这句话的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因为你大小怎么说也是一个恶性肿瘤啊，对吧？对，
这个对个人来说，对你的
是，
心态的打击还是极大的。
有，那肯定是有。我当时，
对，非常大的。
对，哎，怎么咱们又聊到这个话题？反正就是顺聊下去吧。那个时候就确诊这个时候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是能感觉到我就是脸唰了一下就白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问他，我说这个，因为当时是确诊是，我那时候没想去做这个检查的，因为当时一直在咳嗽。然后老觉得喉咙里面有东西，然后医生跟我说没关系，那是你喉咙可能咽喉炎的问题。然后我还是不放心，就是冥冥之中吧，可能是我说你还得给我查查线吧。那可以，查到之后一个4A类结节，我还没意识到这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去问了医生，他说你稍微冷静一下，我跟你说个，他说我跟你讲，他说，你这个肿瘤可能是恶性的，概率比较大一点。那我就当时我就讲不出话来了，你知道吧？因为我那时候还没也才20来岁嘛，可能跟你刚刚讲那个朋友差不多吧，对，也是25岁的时候这样子。你能够想象就这样一个事情压在我身上，还是比较难接受的。然后跟我爸妈，我本来是不想说的，那后来因为没办法，要住院嘛，那肯定是要家人陪同嘛。然后跟他们说之后，我爸还是，哎呀，还是大哭一场，确实还是有点难受吧，对。这个事情，然后后面反正也知道，就是现在也一直没复发嘛，控制的还不错，那也就没把这个当回一些，就当回事儿吧。就总的来说，还是没有这么的可怕吧。
对，就尤其是不知道，其实这个好像是癌症中最轻的一类。
如果说不去检查，那么就任由它在那边，其实也无所谓。当然，它也要分肿瘤，不，它也要分类型，它有好几个类型。我们这种是属于最懒的这样一个类型。
因为
对，
他们好像是说，我也是，因为我爸爸得过肿瘤嘛，我就要
我
看
知
一
道你
些。
说过，
他们说，
说过这个事儿，对。
对，好像是有几个嘛，就是这个是比较轻的，还有一个叫，就是男
未分
性的这
化
个
什么的，
前列腺的那个，
先
就是
生也是对，
前列腺癌症的话，他们说前列腺癌基本上男的都不会死于前列腺癌，而是死了之后，在解剖发现，
才
哦，
会
这
查，
个，
对，查出来，是的。
对，
这
那
个我
个
也
基
看到
本
过
上
好
就
多，
是，
对，
很
但是
多
也要看
年
它的
之
分化
后，
类型，对，要看它有没有分化，好像说什么有个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分化型的，还有一种是未分化的话，就可能会是最严重的，可能生命周期的话，可能还没有5年，可能就很快。然后其实我后面给我妈也查了一下，因为我妈也有这个结节，然后医生也跟我说是大概率可能是恶性，但是。哎，怎么说呢？反正现在也能吃能喝啥的，就是还打算就是说再看，就是可以观察。
对，随时查嘛，随时
对，就是
监控的啥
随
的，
时复诊。对，所以说
对，
也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啊。其实也，你看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焦虑症又来了，对吧？就是还是不焦虑，对，就莫名其妙就去担心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个可能没办法，就是我可能这辈子就永远都这样了。
对，可能
很难
这
改，
个
很
就
难改。
是，我觉得也应该就是 DNA 决定的，有各种各
也
样
有
的
可
人，
能。
我觉得，对吧？也不
对，
是说，
也有可能这样子。
对，就好像是我现在也觉得哈，这个就是信命嘛，就是有一些的你没有办法把人改造，就是可能就是两个结合的时候，DNA 就已经决定了人生的80%-90%，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脾气啊，你是长多高啊，我相信。大部分都已经决定好了，好，
这
什么男女肯定100%决定好了，你这个就
就是
没有办法
基
改
因
了。
吧，我觉得基因的问题吧。但是我觉得爸妈都蛮好的，这方面，我爸妈就没有什么焦虑，他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是什么像我这样失眠啊，什么都没有，就
不，
是，
但是基因太多了呀，就是他可能就隐性的
对，
这一辈子没有表现出来，有
是
些
的。
他就表现出来了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所以说我也这么想的。那既然我觉得已经，那已经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就， 那个就主动接受嘛，然后就慢慢自己调整嘛，自我调整。
对，这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接受这一些嘛，而不是瞎改造。就有些人有容貌焦虑的，我知道有容貌焦虑的，那个就更吓人。有些女的有容貌焦虑，在脸上啊、身体上搞100多个手术，我就觉得，
对，
其实大家也不看她嘛，她其实就太注意自己了。其实我们即使看到美女的话，也就这样瞄一眼。啊，有多漂亮，其实大部分人也不太在意，但很多人不接受嘛，就觉得，对吧？还是需要搞，
是的，是的，
那个就比较吓人啊，那个容貌焦虑。
嗯，那我们其实男性也还好嘛，对吧？那至少像这样结了婚，那有小孩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容貌焦虑之类的。至少我在这方面可能还没有，没有特别的对焦虑。
我也是没有，但有些人是有的，比如说那个老法师。咱们群里老法师就对肌肉的要求就很高
嘛，老法师对，
是不是？
对对对，天天就在看他练，
对，对对，他掉一点点肌肉他就受不了嘛，
是。但是人家练成了，对吧？但是人家练成了，对吧？我特别喜欢，
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以前那个陈丹青的一句话，他说他很喜欢"装逼"这个词嘛，对吧？然后他说我从来就装逼，只不过我现在装成了，对吧？
对，
我就觉得蛮好的。
对对对，是，
那法师
也是练成了，
对啊，
练成了，
对啊，法师属于练成了呀，对吧？
对对，
这个我觉得
他也是吃过很多苦吧。我相信练起来，我想想就觉得很难过。他每天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啊，
然后只吃蛋清不吃蛋黄，每天吃几十个鸡蛋，我也受不了。但是确实肌肉确实厉害。
对啊，我是从去年的9月底开始减肥。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肝肾功能不好嘛，然后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到底是吃药吃坏的，还是人肥胖的那个叫什么脂肪肝的原因，就是我的转氨酶一直很高，就是高到300多，对，300多已经还是算蛮高了已经，因为正常的话是45还是50左右吧，对，高的确实很多了，然后医生说就是你要去减肥了，如果再不减肥的话这可能要肝硬化或者怎么样，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吃药吃坏的，对，还是到底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减肥。我后面不是群里面也说了嘛，我做的那个就是手术嘛，然后那个然后就是还是蛮成功的，我当时比较胖180多斤，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到125斤左右，这样减的还是蛮多的。
对对，
然后现在
这个就减的厉害。
对，但我不是因为那个容貌焦虑我才去减肥的，确实是因为当时身体负担太大了，然后最近一次做检查就是转氨酶什么都正常，就是我也没有控制吃那个药什么的，就是一切正常，就尿酸也正常，然后转氨酶也会正常，血脂、血糖、血压全部 OK。
哦，看来这个体重确实是，是吧？
对对对，
你身体造成的压力确实太大了。
是的，因为焦虑也会引起体重增加。
哦，还这样？
然后
是不是？
对对对，
我都不太了解。
对，因为很多方面，你看你睡不好觉。人焦虑，然后会引起暴饮暴食，怎么样？他就各个方面他都会体现在你的体重上面，所以很多减肥的这样一个人群还是很痛苦的。
哦，那我还得减减嘞。我是有一点超重，但是我介于那个就是那个线上，就是正常与什么的线上，我就觉得这反正我也不是，
我觉得还行吧。对，你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像法师这样去锻炼，那我就没必要。
对，
然
后
我是后面是减完脂之后就瘦下来之后，我现在想去增肌了嘛，就是想去增加一些肌肉量，然后做一些运动啊之类的，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就是强健体吧，算是。因为人一直焦虑的话，就是去通过一些这种这个运动增加一些这种负重的这些运动，然后因为我现在周末也会去爬山。啊，动哥的话，你可能会去打羽毛球什么，对吧？
哎，对对对，
对对对。像我的话，就会喜那个，就现在喜欢上徒步和爬山这样一些运动，包括健身房跑步。以前跑个一公里可能就已经气喘吁吁，现在跑个5公里都没问题。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我现在是这样，其实身体它有一个机制，比如说我如果2-3天不去打羽毛球，我就会很难受。我说的难受是身体和心理上都会很难受。就会觉得好像缺少一点什么东西，一定要
是的，我也是这样子
打打球。
对对对，我也这样子，因为本来想的是，我是每天就是135 就做力量，26去做有氧这些。然后确实是今天第一个是要跟你就是要访谈，第二个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睡了4个小时才。然后早上其实也很早，一直在赶高铁啊、出差啊什么的，就比较累。所以今天先 gap 一天再说。对，今天可能会睡得比较早一点。然后因为以前像我之前的话，如果我一天不动，就会浑身难受，就会不舒服，就会这样。
对对对，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是是，对啊。
人家说，我经常在群里，我有个羽毛球群嘛，达到了什么程度？我只要有人去说去，说去啊，我看到那个信息，我就会在心里想。哎呀，得去啊，试试，得想办法去，
对对对，
就会很难受。反正有时候也是强迫自己不去嘛，因为也是年龄大了，我不能够，因为打羽毛球的话腿会疼嘛，膝盖会疼。我现在就有点膝盖疼，我就是尽量的是说我两天去搞一次，不要每天都去。如果不搞的这一天了，我就会骑着自行车出去转个10公里这样。但我不喜欢跑步，骑自行车还可以。
对，我觉得就是栋哥，你的这种健身就是属于运动，就是属于没有目标性的，就是属于纯爱好嘛，对吧？然后
对对对，
对我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目标性，就是想让自己那个增加一点肌肉量，因为减肥减太快了，就是肌肉会掉，就想来就是去把这个肌肉量再提上来。然后因为肌肉缺的话，就很容易感冒啊、生病啊什么。对，这是我的目标性。但是后来，我其实到现在，我慢慢发现，现在就是纯喜欢上了，就已经爱上这个徒步啊、去爬山这种感觉的，就是会有点，可能会跟你一样，然后可能夏天的话也会去骑自行车，这个样子比较好。
对，出出汗是比较好的。
的
人就活着一生嘛，其实我们想的太多的事情，反而，哎呀，也实现不了。说实在了，要接受实现不了这件事情，
是
这会比较好。要接受，
所以说，对。刚才也讲这么多，因为我一开始说上来不是也跟栋哥你在聊嘛，就是那个你算是你给了我很多建议，人生建议吧，当然不能说就不能说影响我整个后半生啊，就是还是有很多这种很多方面也给了我很多这个很大的这个决策。其实我也现在趁着这个机会也想跟你聊一些，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后面的一个不能说走向嘛，就是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规划。就是因为我当时不是想着做那个智能家居这个行业嘛，就你也在跟我讲，就是赚一些有钱人的钱嘛，对吧？因为你也知道，我现在其实上班上的也不是特别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虽然说是能够赚钱，也能够简单养家糊口，但是你刚才讲这么多你也能听出来肯定是闲不住的，我还是会想去再去创业，或者再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你看，如果说我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适不适合我再去，第四次、第五次，我就是再创业下去，或者再做一些我的这个，就是实现自己这样一个想法。就这个，对，因为你也比较对，你也对我比较了解嘛，对。
对对，我现在是这样哈，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也有份上班的工作，但是我是搞了一些副业嘛，尽量搞一些副业嘛。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梭哈进嘛，就是你可以一边干着餐饮，一边看看能不能搞那个嘛，因为
对，
你也创过业，你也知道，其实那个都是费不了多少时间，最主要的是方向对不对，并不是说你要全
是的，
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就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如果趋势是对的话，其实你不太累的，反而是趋势不对的时候才累。
这个其实我
是
深有感受，因为当时不是那说嘛，就是努力没有什么用，对吧？你要找这个方向，这才是关键，对吧？努力有的话，那扫地它可能比你更勤快，
对对对，就是你看智能家居的话，你就是还是看，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趋势，是不是一个趋势？如果是个趋势的话，就大量的人自然会找到你嘛，你稍微一卖就会有人买，反而是你说
是是。
比如说我知道的话，我们这里是有一段时间不停的换那个也算是智能家居的一种嘛，就是换那个门上的锁。
哦，
那个智能锁嘛，
对
吧？
对
对
对，
智能锁。跟我一个打球的，他就是换锁，换人家智能锁，好像是2-3千块钱吧，但是他
是
上班。
这
个是蛮大的。对对对，他上班，然后他顺便去搞这个锁，然后代理各种各样的锁，然后他说进价才700-800，然后他卖2400-2500，然后 挺赚的，是不是？但他就
是
靠副业嘛，他有一份这个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好像他又说又卖不大动了，因为他并没有那么好这个智能锁，大家用了之后觉得、还是不
前几年确实，前几年这个风口确实蛮多的，像包括我们这些本地也有很多这种那个智锁的公司也去参与这个智能锁这一块，就是也刚好借动哥这个电台的机会，就如果说哪位听众听到现在，也是从事智能家居这个行业的，也可以咱们聊一聊。
可以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对这一块，因为当时我跟你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没有做这个事情，后面我们没有做起来，因为就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想的可能是因为现在小米已经很成熟了，就是我们想的方式就是说去拿一个小米的代理，就在当地做一个就是小米的全屋智能这样子，然后再加一些自己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就帮客户去实现这样一个智能化场景。很多客户他自己不会去接这样一个方案，就我们帮客户去搭这个方案，就产品呢你可以用小米的，你也可以用其他那个厂家的都可以啊。我们这么想的，但后面也没做起来。
但是我觉得有钱人应该会尝试，因为我现在装修房子的有很多确实是智能这个家居，
我有一个
比较多。
对，我有个同事，他之前离职之后，他去做那个别墅电梯，就专门给一些有钱人、富人的别墅装那个电梯。其实我发现这个赛道其实也蛮小众的，但是很赚钱。他是做
对啊，
西子奥迪还是叫什么品牌啊？还是一个大品牌了，我记得，还蛮不错的。他做了也蛮长时间了。
对，我觉得你不一定完全要梭哈进去嘛，你反正你是卖这个餐饮的，是卖代理，你这边要不停的赚到钱的话，你就长花个20%-30%的时间做那个也可以啊，反正
是
是不是？
对，
就是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太焦虑嘛，你又没有全梭哈，我觉得创业这才是正经的路，我反而不太喜欢就是那种。那个你创业成功了，你可以编个故事嘛？你说要以前穷的要死，那会好一点。
对啊，
大家就喜欢听那种故事。但是我相信他们创业的话是基本上是有70%-80%的把握才会说哈的。说你不要听那些人说，哎呀，他又什么样子？其实并不是，以我见到的这些人都不是这个样子。
你跟我讲，现在就是我又回那个，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开始我跟你讲的时候，我不创业那时候嘛。我现在正在回想起来，就觉得真的是在过家家一样。就是很多人创业，他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因为其实很多是什么，就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可能他可能做时间长了，然后自己再跳出去，还是做回老本行，然后呢，客户还是那些客户，他把这些客户直接带走。这种创业，我觉得是最合适的这样一个创业。但虽然说他可能不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讲道德啊。但是我觉得只要能赚到钱，管他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对吧？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创业很好的一个例子。刚才我觉得就像我那种创业，其实这就是一个儿戏。我现在很后悔这个事情。
对，其实很多创业的都是这样，包括我这边的创业的，他很多他就打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哪些地方会赚钱，然后呢，他说我出去干一个公司，他就已经提前把客户都联系好了。
对，是的。
就我出去创业，其实就是搞这个，比如说，人家弄路由器弄什么的啊，他都已经联系好了，他就在公司里打工的时候，他就已经，
对，
心思就在这个上面，就是已经搞好了客源呀、然后什么东西的，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会比较好。
对啊，所以说那个时候那年轻嘛，对吧？毕竟才。20来岁、对吧？就想着创业会很美好啊，或者怎么样。然后
对，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才讨厌一座城。但是我在杭州，对，我在杭州那个时候，你能想象到那个就是15年那会儿的时候，真的是你去身边，我去喝咖啡，我身边的喝咖啡的人都在讲怎么去做 BP， 就商业计划书，怎么去。拉投资，怎么去那个去讲你的方案，就很卷。我觉得杭州这座城市是我最讨厌的城市，就到目前为止啊，就我就没有，就是很卷，就是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我就没感觉到有人情味，就是永远都是在，要么就是在上下班赶地铁，要么就是在讲怎么去创业，怎么去，就是我就感觉不到生活气息。就是有如果说大家就哪位听众以后有时间来宁波玩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完全不一样。
哦，宁波会好一些哈、哦。我当时
会好很多。嗯。
哦，杭州的话，我都是去过很多次杭州。其实我在杭州还干了个七八个月的一个公司，就在那待了个七八个月。后来实在是，
嗯，
主要是我待的公司不行，但我就待了那一个嘛，也是做网络相关的。
嗯，
然后他们又睡午睡、又睡什么啊，整得我这种性格的人就是睡不大了嘛、
嗯、
我就没再理。
对，不过我刚才说的那个讨厌一个城市是因为我自己、
嗯、
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它本身的原因。我希望就是有听里面有杭州的朋友的话，就是不要那个、
对对对，
建议啊，
这个没关系，
是我自己原因，
现在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杭州本来就是创业最火的城市之一嘛，
是
最火的城市之一了，也算是配套最好的之一吧。
啊，那是的。那不过有一说一，那它无论是从交通方面来讲，还是从配套来说的话，可能是除了平安馆之外，应该是最好的吧？对，应该是最好的。
对对，人家杭州一个网红楼就是顶一个市，
对啊，
一个市的那个什么东西？
是的，一个什么
GDP
立新大厦吧？我记得还是哪里？
对呀、
啊，全是网红，
厉害嘛？
对，
全是那个，包括
是的，然后
卖衣服什么的都挺多的。
对啊，就是服装厂，这些好的这些服装厂什么都在杭州。
对对，
是啊，因为我们宁波这边它是属于一个工业城市，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小作坊，要么就是一些做一些工业的，就是工业化的这些城市，有什么炼化厂呀，做什么汽车配件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说没有这么浓厚的那些什么夜生活，还有一些什么互联网的这样一些东西，其实也比较少。我朋友这两天失业了，然后他在找工作，他是写什么 GoLang 的，好像是
啊，
他找不到工作，在宁波找不到工作，找了很久了。
对，
对，
可能就是互联网不太发达嘛，是吧？
嗯，不太发达，对，确实比较那个比较落后一点，因为我们这边、
嗯、
无非就是做一些外贸啊，外贸或者说是一些工业、
嗯、
啊，会比较发达一点。
对
对。
我觉得做贸易是比较好、
嗯、
做贸易像你们那里还有点偏生产嘛、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人比较穷的话、
嗯、
就去搞这种高买低卖、嗯、像深圳啊杭州啊这种地方会更适合，因为不用开厂嘛，这穷人也开不起厂，就应该去这种地方去做贸易，我觉得会比较好，
就是属于最简单的这样一个方式，就低价拿过来高价卖出去，对吧？
哎，对对对，这个
是、
啊、最适合穷人的嘛。
对，我有很多
吧，深圳是比较好。
嗯，对，这个也是。那不过我们这里说起来的话，其实做那个亚马逊的也不少，
嗯、
就做跨境电商也不少、
哦。
对，因为我们也是进入口城市嘛，我们是个宁波港嘛，宁波中央港嘛、
嗯。对对对，
什么全世界吧，第一大吞吐量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所以说很多保税区啊什么都在我们这边会比较多一点，那因为。那个要运输嘛，就是从这边运输，然后就在这边搞货代，搞这种跨境电商。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赚钱了，但是讲就回到一个原来的话题，就是我不懂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愿意去学，然后呢，我也觉得没有，我觉得我也自己不想去拼了这个现状吧，
嗯，
但没有什么动力去学这个东西。我很多朋友都教过我，就是一起去跟他们去做。我不懂啊、
嗯、
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就是还是就想着就那就这么着吧，因为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其实还是蛮难受的。
是的，是的，是的，对，因为这个就是贸易嘛、
嗯、
纯贸易说实在的哈、
嗯、
你看中国的现状、嗯、赚钱的就是搞贸易是最好的。
对，
就是我是说赚钱就大批量赚钱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销售上，你看淘宝呀、
嗯、
或者是这几家比较牛逼一点的公司，包括抖音呐、啊
嗯、
最终还是卖货。大家都说呀，哎，你出了名干什么，其实就
是
卖货。因为这是一个最好变现的一个方式。你反而开厂的话，比如说你开了一个什么厂、
嗯、
哎呀，这个销售渠道啊就限制死了吧。
对对对，
因为你就开了个鞋厂，你又卖鞋子呗，对不对？但是其他人就是他卖什么都可以吧，他有很多粉丝，卖什么都可以。
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应该也是前年的事情了，
嗯、
前年的好像。你当时接触那个 GPT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跟大家一样嘛，也是哪一年的十一月还是多少？
好像是二三年吧，应该是。二三年
应该是吧？
啊，
反正我也
没有
没
有，嗯，应该是还更早，那个时候疫情还在，我记得。
哦，
对，然后后面不是那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 AI 不是大规模上来吗？无论是豆包也好，还是那些 Midjourney 也好，什么的都上来了。然后真正挣到钱，用 AI 挣到钱的人，反而是那帮卖课的人，竟然都没钱。
对，
但是真的我觉得是还是蛮不可思议的。你正儿八经去研发 AI 的，可能没挣到几个钱，都是靠融资，靠这样一些，
对，
挣到钱。但是没想到是靠卖课，在抖音上面卖课这帮人赚到钱了。这我觉得当时我没想到这个事情。
对
呀，
我也觉得是这样。你看，包括现在也是嘛，其实。又搞什么一人公司呀、啊？又搞什么的？反而是真正搞起来的，还不一定能不能搞起来。但现在大家都经常说嘛：“哎，我弄了一个智能体，一个月赚了40多万美金，啊、
嗯
哦，你就觉得这个太虚夸了。
嗯”对对。
然后他的课才69块钱，是吧？这有点太大
的。对对对，无论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最先就赚钱的那个方法最快就是贸易。高买低那个低买高卖，这是最快捷的方法，确实是这样的。
对，就是你不能够搞太深的技术啊，搞太深就是当然也好，但也有很多公司赚到钱，但是对普通大部分人来说，你如果特别特别聪明，就是你了解这一行特别深的话，你就会对这一行特别绝望，你就会发现就是一群不太懂的半桶水，然后骗一群傻子，
对，很多很多
这样。
对，我看到
是半糖水骗傻子，
对，
嗯，
就是因为刚才他自己的故事啊，
嗯，
去钓鱼嘛，总会有这些上钩的嘛。
对呀、啊，基本上就这样。你看那个清华的那个，到现在又、每年一门课嘛，多少69。然后他其实据说他进去之后，交了69，还会收更高的费用，就是69是一个筛选你的门槛，你如果还想交。9999也有这个课，60000多的也有这个课，反正你先交个门槛费进去吧，69。
对，咱们得换个说法，得把这个事情美化一下，这个叫为知识买单。
对，是，
对，这叫知识付费嘛，就是这么讲。那所以说，豆皮大家啥时候做这一个板块？
是，有时候 A 股也是知识付费嘛。
对啊，对，就是说我刚才也问嘛，就动个你也可以去开一个这个课程啊，对吧？
对，是的，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也没有做到那么好，但是呢，他一包装嘛，就是这个出门在外，这个名声都是名号都是自己给的吧，他就自己搞一下，然后
哎，对的，说起这个事儿啊，东哥你说，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蛮假的嘛，我知道，跟我其实说他也不太好，也无所谓了。我某一个公司的一个同事嘛，他现在做母婴产品，他以前在我们公司里是，就写代码肯定是，但是不太好，不太会写，但是很会做人嘛。然后呢，他确实在那个公司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出去，现在就是专门成了一个母婴的专家，教育行业的专家。怎么幼儿教育？他甚至他都没有小孩，他竟然能成了教育小孩的专家。但是呢，这些妈妈们还蛮信他的，我也是服的服服帖帖的。
出门在外，身份
证
自己给的嘛，对吧？
对，他就成了一个专家嘛。然后他有很好的获客的。说实在，这种人就活该，就应该他赚钱。
对，
他会把那些母婴的那个啊、因为他母婴的卖奶粉啊，或者是网上各种各样的网红。他就跟他联合起来做活动，包括有一些讲儿童故事的嘛，他就说呢，你给我录个847的这个儿童故事是吧？我免费放。其实人家也是没有钱嘛，他会给他一些钱，但钱肯定不会特别多。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呢，他就是挂上他的名字是谁谁谁免费给大家，大家就领了他的这个给儿童讲故事呢。
我看到过这种套路的。
对呀、啊。然后那些妈妈就觉得我欠你一份人情嘛，然后就会相信他就会讲我给你讲教育嘛，然后他在他也会出镜嘛，然后就说他是什么教育专家呀，或者他实际上就跟我一样是写代码的，但他确实很厉害啊，他也人家也不会记，是说以前他为什么
是蛮厉害的，
对，从我们那种写代码公司然后做这个，他就觉得 他又他会编一个故事嘛，实际上他可能不会写代码，大家老是凶他嘛，辞职了，
那
然后，
个，那人家不是有句话吗？你想成为什么，你就直接去成为，而不是你要先学习再去成为，对吧？我觉得他
哎，
这把这句话已经引到精髓了，我觉得是，
是，但是
对
他
呀。
长得也还可以，我觉得他就因为这种话嘛，哈，你很难是说对还是不对。有时候我经
是的。
常点他的直播，我有他的微信嘛，我会我就点他直播，我说我靠，我说你这个小孩都没有，他还给我回个表情符号，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有嘴贱。然后，但是很多的话都是对的，比如说他说家长不要去改变孩子，而要改变自己，你这句话对吗？
没
也
有，
好像是对的，
这
是
些
吧？
话
你
我
好。
觉得是属于什么呢？正确的废话，对吧？
哎，
你可，
对对对，
你这些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正确的，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以
对，
前我经常看付成峰的那个直播，他就很有逻辑的，他讲话，其实我不是对这个人特别喜欢或者怎么样，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话，其实讲的话当中很多都对的，包括我跟你讲，就正确的废话，这句话我也从他地方听来的，有很多话就是你没有必要讲，大家都知道，对，就正
对，
话反
是
话你
的，
都可
是
以这么
的，
讲，是这样的，
对，有时候你想想，他的
对，
逻辑就不是很对嘛。但是他不能完全推出来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前2天吧，我还看到了，他就讲这个嘛，就是说家长不要改变小孩，而改变自己。如果小孩他妈的他就是犯了错误，你不改变他吗？不打
对，对
一顿
啊，
吗？对不对？孩子要打吗？
这就是他
但
没
是
有养
呢，
过小孩的这个，对吧？
他也没养过小孩，但是他也不说他没
是
养
啊，
过小孩嘛，他是教育
对
专
对
家
对，
嘛。但我也相信他的，哎呀。反正人家看的人有6、7万呢，他不应该也不
那
是
挺
刷
好，
出来的，6、7万
挺
的
成
都是
功的，
妈妈，对，然后他自己还卖课，卖教育小孩的课，然后我看都
对，
是69、99，但进去之后也卖奶粉，什么都卖，反正人家也
那，
是赚的发发的，
是啊，
我
直
很
接一
支
个
持
渠
他，
道，
我
对啊。
虽然有点嘲笑他，但是我很支持他，真的是
如果
很
是
支
以
持
前的我，宋哥，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可能也会去嘲笑他。就是在一个领域我不熟悉的领域，然后我觉得这个领域很 low 啊。如果你是靠骗，当然不是靠骗啊，就靠忽悠，
对，
我看不
对，
起他。但现在我不会，我只会觉得他很牛皮，
是 是
我会
是，
去向去学习，真的。
我现在也是觉得他很牛逼，他就这样
是
从
真
一
的牛。
个后面很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但是有那么一天他要在朋友圈里发各种东西嘛，就是送给。他也没屏蔽我嘛，然后就是发送给这些孩子的，就是故事呀、MP3 呀，到百度网盘去下载呀，因为他可能也是切中了一个痛点，咱那小孩确实要听故事嘛，人家他也确实是
对，
邀请某一个什么什么，哎，讲了那么多故事，他确实
对。
走出来了一条独特的路，因为你有那么多几十万粉丝宝妈，都是宝妈的话，你就可以依次。建立自己的一个商业帝国了，我可以说他就是商业帝国，并且他确实在杭州，
对呀，对呀，
对，
对呀，
真的是商业帝国。
杭州也是一个母婴之都呀，有很多这种头部的那个母婴产品公
对，
司都在那边。
他的那个当然我没有买过他的啊，我看有各种各样细分赛道，实际上普通的人还卖不掉，他卖得掉啊，比如说给小孩擦屁屁的湿巾。人家我看都是销售量几十万、几十万单的，
对
就
啊，这就是
擦
他
屁
能
屁
力
的，
啊！我就是，那我觉得他就是牛逼，对吧？他就是牛逼，我觉得。你不管他做什么，他只要能够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他就是很厉害。就像我们这样真的很难。我们如果想要把一个单子从成交到落地，可能需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我们需要会跟从前期跟某个科长、科员开始聊起，到他上面主任，可能再下面一级，可能就是要到，可能要到副的什么某某级别，对吧？这就不太方便讲。这个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工作，真的很费劲。所以说，这个成功概率可能就是会比失败概率要低很多很多。但是，那你说他能够把这个赛道做这么好，对吧？那我觉得确实是
是
厉害
是
的。
是，
对，
我现在
因为，
还蛮佩服他的。我虽然我只跟他工作的时候还行，因为我性格比较好吧，那时候经常工作的时候也是一起吐槽这个哈，就是我很早的一份工作，他也是外企的，然后。他后面又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但是现在他确实在母婴赛道里确实牛逼。 应该算是国内，
对对对，
我不知道算顶算不算顶尖，即使不算顶尖也绝对算是大几十万的粉丝，并且你看他那个销售量，因为他那很垂直嘛，他就在这个赛道里去经营，并且呢口碑还不错，因为他讲的都是对的。我的有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也没生对还是吧，他还能讲的挺好，他还去请，他也确实是请到了一些教育专家。
嗯，
因为他出钱嘛，他说我今天你看我邀请到了什么什么教育专家，你去搜那个人，那个人确实是个教育专家，然后我觉得还挺厉害的，他还给那种就是唐氏综合症那种患者说应该去怎么教育，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善事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因为有他确实要不停的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才会越来越多的信任。你不能太功利了嘛，你不能说上海全能做点东西是吧？那就肯定不行了。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吧，觉得这个确实你也不能说他是命运托举或者怎么样，觉得还是这个人他就是有，对，他就是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对啊。
嗯，
所以刚才我也就是看到那个，就我刚想那个想问你问到一半，就是那个你后面那些那个叫什么，你的那个B 站那边的这个视频后面有没有在更新啊？我已经很久
没有，没有，我确实没在更新，我也应该就是说有时候会懒嘛。我最近我很喜欢这个大模型，我觉得我应该其实我更新啊，就是看的人当然也会有很多粉丝了哈，就是说我经常要自己学点东西，然后我要再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我才能讲，并且我要相信这件事情我才去讲它。但实际上哈，因为我也算一点点有点流量的话，因为有很多人会拉我到不同的群嘛，比如说人家也是有网站是搞社群的，就是我这里比如说某个网站他是专门做播客的，他就拉我进去嘛。后来我也跟那些专门做播客的那些人交流嘛，他们其实这些人呢哈，确实有本事，他能够知道要踩哪个点，这个我们判断不出来，我判断不出来。比如说我经常讲这个历史故事，看不是了，他说这种啊，你一看就是没太多流量了，你要推最近平台上要讲什么故事，你要踩那个热点才行。但是我想想，我感觉不到那个热点在哪，这个是真的。
这个就属于这个就所谓的网感嘛，我记得这个就
对，
有这个词嘛，对吧？
对，我知道有一个是，因为我还认识他们蛮多的，在一个群里，大家也是像我们那种小群里聊天嘛，因为我大部分都是观察人家，就是他们做情感，我跟我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附近的，他是熊大那边的淄博的哈，我跟他吃了个饭，他是做就是离婚情感这一方面的，对，你就是说。他能对接离婚的那种，就是律师呀，律师要给他很多钱打广告了。
对，
他只是怎么打广告呢？只是有个女的或者男的就说：“哎呀，什么什么哈，我要怎么做？”他就说：“啊，我有个朋友是做离婚律师的，他就把他介绍给他。你这样介绍过去一个就给他1500吧。”他介绍的多，因为现在离婚的很多。
没有，我天
哪，
没想到这个都能这么做这么垂直啊！
对，他就介绍这些离婚的律师给他。你不成是多少，反正人家也会给他钱吧。他后续还有服务嘛，就是有时候我就想，你可以就是你把那个离婚的，他们确实这样做，就是离婚的他觉得这个男的女的嘛，他就会有资源嘛，他人家都会加他的这个东西的，他还会给这些人就推荐嘛，觉得你们两个比较合适，又成了相亲公司。真的是这样。哎呀，有时候我在想，对，就是你离了婚嘛，你离了婚，他还给你介绍这种离婚的，那时候我就给他开玩笑，我就说了，你肯定知道哪个人是烂货，对，你把这个烂货的男的介绍给那个烂货的女的，他们结了婚之后，你不又离婚，你又怎么的？对，他说
这不格局打开了吗？这不格局打开了吗？这，哎呀，我天哪！
对，
哎，你还这你还真别说，是好赛道啊，东哥，
是。就是网上有很多律师的这个赛道嘛，我说的这个哥们就是搞这个情感律师赛道的。
这太好了，这个。
对。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搞一个什么平台了都。 对吧？
对，他就搞这个，他在各个那个平台上专门搞这些情感相关的嘛，就是
是
抓出轨啊什么什么的啊、哦，我又觉得、
嗯、蛮好。
他妈哪个赛道你搞的厉害了，都可以。
哎，
他就是他每天都开直播了。因为他律师嘛，他打的官司他是主要的，他是他律师事务所中主要的这个在前面讲的嘛，
嗯嗯，
在前面讲的，然后后面的就离婚官司他就不接，为什么处具体处理事务的你就拿死工资嘛，他赚的还是挺多的，他每天都会每天我觉得得开个一两场直播，他基本上天天在直播听
哦，他是做直播起来的是吧？
对啊，做直播起来的，就是在抖音上或者，而且他的专业就是搞离婚的婚姻律师。
哎呦，
但是他
那蛮好的，真的，嗯，
对，见得多，现在离婚的又多，跟他聊，
对对对对，
聊多了你就有信任感嘛，你信任感之后你就会去找他去这个什么嘛，而且他接全国的，
对，哎呦，
就是这个都全国接的，就是。非常厉害，我说你能够你在淄博你能接其他，他可以啊，妈推给同行就是了嘛，拿对，而且在律师事务所有很多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了、
嗯、
就全国连锁店，
对对对对
都可以，
天哪、
啊、我
做成了呗，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就、
嗯、所以我觉得对对，
我是跟他吃个饭，但我没有离婚、
嗯、
不找他算、
嗯、
但是我是还蛮早就认识他了，他那时候还比较小、
啊、
现在他是蛮大了、
嗯、
我看他的点赞量都是两三万点那个赞的、
嗯、
我相信播放量应该更多，
如果锤炼能做这个地步确实是不错的，
对对对，他就是专门做这个、
嗯、
对啊，就是后来我也慢慢的就是做这一行啊，因为我也慢慢发现了这些人啊，你确实
对对，
你只要人足够多了你就会能够自己发展出一个市场出来、
嗯，
包括你如果想去做那种智能家居、嗯、你就天天向那地方想，你就找一些人呢，人家你就天天讲智能家居怎么搞，后面总有人去搜一下、
嗯、
发现诶这小子他妈就搞智能家居，他就从你这里买，
也是
啊，不
是
对吧，就更好一些，我觉得还是要这样，还是要不能够太宅、
嗯、
真的是不能太宅、
就是、主要
是
之前
我就靠质量没用、
嗯、
是的，我觉得质量并不是说完全没用，
对对对，
就是说你做了个大差不差，你的质量能好到人家多少吗、
嗯、
我们不坑人，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你说擦屁屁、
嗯、
对吧，擦屁屁的这个擦屁屁的给小孩擦屁屁的丝巾、
嗯、
难道他就比其他的你做的就更好吗、啊、我觉得也不见得吧， 对、
啊、
对不对，反正我现在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还是要对吧，也要把
你
搞
出，你刚才讲的这两个就你刚才讲的这两个案例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么的被大家能够所发现的，就是还是属于比较小众的这么一个赛道，但是每一个行业你只要去深耕去精细化去运作、
嗯、
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出很多东西的，那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呢又不代表它没有需求，而且反而这个需求其实还是蛮大的，就像以前、
嗯、
我其实以前我没看到过一个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报书讲留学，就他其实这个赛道他其实是蛮好的、
哦、对对对
啊，
对，
就是
对，
还有包括那个张雪峰，其实他以前这个赛道就是他其实是类似的嘛，
考研、
就是、
什么的，
对，你教人家去学哪个学校，这么小众的这样一个，就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小众的，但是对其实你们这种研究生来说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很大需求量的，但是我当时就
对对对，
因为就是教人家怎么选学校就怎么填志愿，他也是一门生意，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需求，包括我其实，我其实接触过很多这种那个各就那种那个很小众需求，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但是以前都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就你跟我讲了这几个案例之后，我也发现，就是各种就是花花出状元，就什么东西它都可以赚钱。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
就是
我会想到啊，你说，
是
吧？嗯，
其实我也最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嘛，就是我说我那个前同事，还有就是后人跟他吃过一餐资源嘛，以前他也不出名，我现在也不出名，他现在是有点出名了，就是你能想象到吗？他天天讲情感，就是讲捉奸呀，而且这个东西啊，捉奸这种东西啊，他会迫不及待的去，为什么？因为首先呢，这个转发率非常非常高，
对对对对。
还要分析这个捉奸，你怎么去捉奸，哪些证据是好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专业，他专业是律师嘛。你其实完全没有的话，像我们拍个视频转发量很高，但是对他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做这种软件的还是我转发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也没有用，大家也不会来咨询我，你知道吧。但是因为他那个会造成了很大的，他就有个画像了嘛，就是离婚律师，然后又喜欢讲这种
对对
知心大哥的个样子，很多女的啊，我有时候他不是你加了好友之后啊，你关注了他的那个什么东西，每次直播的时候他就会提醒啊，
对对，
我这个不关的，我每次都会上去看看，我主要是看看他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多少人，基本上就是早上的，比如说他是很早就起来，就七点钟就有一场，七点钟到八点就一个小时。就有好多女的，大部分都是女的去咨询嘛，就是我老公又出什么了，
啊、
他就会很贴心的。
那上百人起码有是吧？对吧？
对对对。
哦，那确实不错了。
嗯，然后早上就很多人嘛，然后他还有一个收费的这个，有很多的是他不好说的，他不能在这说、你要拿着个摄像头怎么样的，他就会隐晦的去说，你可以加我这个什么东西，我相信那个就是收费的了。你不可能说我教你怎么搞，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犯法，他就会跟你说你怎么去抓，这个东西是不太犯法。那么你我相信也会有这个，反正人家也是这样，那个人也会付钱嘛，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是说人家教你怎么去规避这个，怎么去看这些冻结财产什么的？你说我一毛不拔，也不太合理是吧？
是啊，
反正他就做这个赛道嘛，也确实做的。
哎呀，就你看，是啊，所以说东哥，你看今天又给我这么多启发。
对，就是
那是我哪天，你说，
就是你做这个的话，我也相信你还是可以慢慢做，你就做这个，
对，
比如说你智能家政，你天天讲智能家政嘛，肯定刚开始没有人嘛，对不对？就
即使我不做这一块
啊，
即使我不做这一块，其实你今天跟我讲这些思路，两个案例，就是确实还是蛮生动的，确实蛮好的。
对啊，对对对
对，
反正我是在群里都认识的还不少人，就专门搞这个，其实情感赛道啊，包括帮女的帮男的脱单的呀，就是说我教你一些怎么泡妞的这个课，
对，
还有帮女的怎么脱单的呀，帮女的钓金龟婿的呀，都有
蛮多的，是蛮多的，现在
对，因为我加了，我不是有那个喜马拉雅的。喜马拉雅是那个我在科技类经常排到前十前多少了，他们以前搞平台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把你们都拉到这个群里，结果拉到群里之后就会有人会加你嘛，然后也是在里面聊天聊多了，大家就会把你拉到各种各样群里，你知道吧，然后呢你跟他们聊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对对对，
哦你是这个电台的，其实我认识很多电台的主播，包括 B 站的主播我认识一些，至少都是能够找到微信去说句话的，然后很多也是启发了我们吧，也是真的还蛮启发我的，你就是想象不到的一个东西他竟然也能玩，
是的
真的
是所以说人还是要多走出去看一看，就老是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也肯定是不行的，
对，
刚才说到
但是有一个对我突然间想起来，但有一个赛道是应该不要，我不知道会不会误导你，就是就剪辑电影这个赛道，就是
我知道这个我很早就看过，
粉丝量巨多，卖不出货去，而且也没有人卖货。
我
这
个我看过，他没有变现，
对，就是大家都看，但是呢，你想是说你买个什么东西，哎呀，大家就觉得我靠，你就是电影的，我操，我买你个毛，对，
然后
这个赛道是不好。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一直想让我去做那种短视频什么的，然后也是他之前他也一直会跟我分享，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赚钱的一些那个渠道，就像你刚刚讲到这些小众赛道，他也会去想这些事情，他也会跟我说，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就是会聊，但是能真的去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困难的。因为栋哥你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电台，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觉得这也是蛮难能可贵的，真的。
对对对，就是
你
久了之后，
对啊，
对，久了之后你有一定的就是听众了，像你们这种的，就我如果录电台我就拉过你来录嘛，哎，这又搞一期，而且聊聊天我也还蛮开心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意思， 比如说我如果今天不跟你聊这两个小时，你说我有什么东西？嗯、我没有，我就是爱换人家跳舞或者是。
对啊，对啊，对啊，对。
哎，也没有什么。
你所以我刚刚其实想问你的，东哥，就是你电台做了十来年了，你现在怎么的也算是有点起色，有点曝光量了嘛，对吧？现在这个电台就是差不多，
嗯、
因为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听你的，就是除了今天我就是稍微恶补了一下这些信息的话、其实我之前很长时间，因为你的每天听的时间太长了，就反正就剩两个小时几步嘛，有时候没有我很没有耐心听完。那就是现在你的这个播放量和这个收听量现在大概是有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啊，这个也非常不稳定，有时候、比如说我这个上十万的也有很多次。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几千、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机制、但是稳定的肯定在五千以上。
五千
嘛、
哦。
对对对。
是
因为
全平台吗？
我自己能统计到的嘛。我自己能统计到的、就是五千一万五千到一万之间嘛。就是我自己的那个网站上就下载这么多五千。
哦。
这样。就是你的其他的平台上我也不去统计嘛，那太多了。但是公众号上的话、你看上面播放量十万的是有很多次、
哦、跨过级别，
你不知道太多了、
哦、对对对，
十万级别的是有很多期吧算是，但是也有这几百、你说有什么规律吗？我不清楚
啊，是的，对，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以前做电商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就我们以前讲什么转化率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玄学在里面的。你可能标题起得好的 对吧，或者你封面放得好了、
对对对，
你的这个你的故事可能吸引人了，这个关系在里面。对啊，
是是是，
当然你、
就是、
当然你也不会去放这个来去作为你的指标、因为你也没有去放这个去实现变现嘛，对吧？
哎，对对对，我也不看吧、我就是我知道的是我自己有统计的、就是到我那个留言洞.com 上那里下载的话、就是5000到7000嘛，基本上这个是比较稳定、如果多的话、不知道哪一期又被哪个人推荐了、可能会多个几千期，
对，
然后呢就会多一些。
那个喜马拉雅这些平台上面怎么样呢？应该也还可以。
喜马拉雅的话反正你五千，它的标出来是4000-5000吧，就是网易上也有这样，但是这个准不准我也、因为我不去关注嘛，就是
是是，
因为他们会删东西啊，他们是说你要不要改一下再上传，我也从不上传，就是删了就删了，我也不再去改。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是不是？
是的，
我不想
去
改。
其实我在想，就是东哥，你也没有靠电台去，应该没有盈利过吧？不，
反正有人打赏吧，但是也不多，但也不多就是了。
你，
但
是
因为我也不以此为生嘛。
对，可以说你录电台是纯赢吧，对吧？
对对对，
就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可能就是平时也那反正空的嘛就。录下电台就讲一讲这个、是这个就分享一下自己这个生活和大家就探那个探讨一下对吧，前沿科技什么的。
哎，对对对，因为
啊蛮好的，
我觉得录电台可能也就是罗永浩能够赚钱吧、我认识很多很多录电台的人都赚不到钱。不止我赚不到钱，就是他们
录电台。我之前有一期我之前有段时间在听那个故事 FM。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好像
啊那个
可能是你推荐的吧，
那个、赚到钱。
我记得当时就是你推荐的给我的，好像是。我忘记了，一些有几期电台确实是挺深刻的，就讲到一个小女，就有个女孩子，她好像是因为一段爱情什么的，然后导致自己的双腿残疾了，怎么样，就去还是蛮触动的这样一些这个事情。就是电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听了，因为电台我都是喜欢听一些小说这样去睡觉，就可能会多一点。因为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我刚认识你这个电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你的电台是我晚上睡觉的唯一的一个来源，那个就是精神的来源之一，你知道吧？只有听了你的电台，我才能睡得着觉，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因为我追上你的这个进度了，后面就导致我就没得听了嘛，因为你很久才出一期电台嘛。讲任天堂，讲这种什么各种那个讲 Linux 的时候也是，然后就讲就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我每期都要听，就很有意思，真的那个时候。
对，那是因为我也喜欢搞这个嘛，你说，哎呀，以后会搞什么？但我也想搞一些视频什么，因为录这个呀，录脸的、然后看看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呀。你说以后出不出名，这玩意看老天爷嘛。而且
是是是，
也确实应该做一些事情。这个 AI 时代，如果什么都不做，我觉得也比较浪费哈。不能光让他写代码， 而且我因为我是程序员嘛，我实际上很喜欢搞程序，我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很喜欢搞一点这种东西。但是你
对对
想一
对。
想，我们在这个时代，即使我们没出息，我觉得我们要搞些东西放在网上，比如说一
是
些
的，
软
就是
件、一些电台、
实
一些
现，
视频，对，就要
实现
占
梦
用
想
一
征是
下
吧？
东西，
是的，
对
这个
吧？
我能理解。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就是很想去做一些什么，就也不是说为了什么惊天动地改变世界什么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在网上能够被大家看到，或者说是一些，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这样一个方式嘛。
对对对，
是，哎，
哎，
我
反
看
正，
时间也差不多了，对，
哎，对对对，就是你有什么最后一个环节，我一定上问你有什么要
我跟你
推荐
说，
的吗？
我这个还真给那个了，推荐的话，书籍、电影什么都可以，对吧？
对对对，都可以。
我其实我最喜欢的一部剧啊，就是韩国的一个纸钞屋，它原本是应该是西班牙的一部剧。我当时推荐给了群里面的，好像是法师还是画家，他们看的都说不错，就《纸钞屋》这部剧蛮好看的，真的蛮好看。韩版的，西班牙版本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韩版可能会更好看一点。就是我推荐这部剧吧，是不是可
啊，
以这样推荐？
那可以可以，就纸牌 屋是
对，
吧？
啊，
啊，对，
纸
纸
钞
牌，
屋，纸
什
钞
么？
屋不是纸牌屋，纸钞屋。
纸钞哦，我都
对，纸
没
钞，
有看这
纸
个，
钞屋。对，他是讲什么呢？就
哦，
是去讲。他是去讲那个大概剧，就是说一群劫匪去抢，他不是去抢银行，他是去抢造币厂，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最后呢是反派赢了，哈哈，对，是这么
哦，哦。
样一个故事啊，挺好看，真的挺好看。反正我觉得里面女主也是身材也不错，
哦哦，可以可以可以，纸
对。然
钞
后我
可以可以。
就是还想再说几句话吧，就是因为这当然不是说教，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不是这么一喜欢说教的人，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事情，我的这么多经历嘛，就是还想如果说很多的听众如果说没有，就是可能刚毕业或怎么样的话，或者甚至是还没有毕业的，我觉得当务之急肯定是要把学业完成，这个是首要的，而不是想着就是跟我一样或者跟那比尔盖茨一样，是吧？树没读完去创业，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再讲到如果真要创业，肯定是要累积到资源之后啊再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样是最稳妥的。啊，就是这么一些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我的经历嘛，就是也不想让很多人就走弯路或者其实我过得并不好，对吧？其实动过，在你看来，可能我觉得，觉得我还可以怎么。其实很多事情，那只有自己才知道嘛，对吧？是吧？这个意思，
可以
对
可
对
以，
对，
好嘞，好，好，好，
谢谢
这
东
次我
哥，
们到这
谢谢
里，
他们，
过2年再
好
谈谈
嘞，
你，希望
好
你
嘞，
做
感
的，
谢，
好嘞，好嘞，
感
好，
谢东
再
哥，感谢
见
龙
啊。
哥，也祝你越来越
好，好，再
好，
见。
好，拜拜
好，再
拜拜，
见。
好嘞，好嘞，再见。